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学习，
非常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那这次呢，我们一起学习的依然是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有哪些人来耶路撒冷审判使徒，第三公会审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第四审判使徒的时候审问的内容是什么，第五是面对充满敌意的审判，彼得是如何回应的呢？第六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感动或者是应用？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那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接着上一期我们讲到的，就是彼得和约翰在大殿那边跟大家讲传耶稣死而复生的事情，然后就是祭司和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他们就非常的恼怒这件事情，然后就去那边要把他们抓到监里，然后但是即使是这样，听到的人当中也有5000男丁悔改相信了耶稣，所以就是说 任何的势力和权力都没有办法阻止圣灵的工作。
阿们，是的。嗯，好，那今天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呢，今天是到了第二天，我们上节课讲到了是抓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日落了，因为在日落之后呢是无法审判有关性命的案件，所以今天到了第二天然后来审判使徒。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今天是由哪些人来耶路撒冷审判使徒呢？
好的，那好，那我先来讲一讲。
好，
那第五节和第六节就讲了这些哪些人来耶路撒冷审判使徒。
嗯，
我们看到整个的阵容非常的豪华。那
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第五节里有官府长老和文士，然后呢第六节又提到了大祭司亚纳、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
是
还有大祭司的亲族。
哇哦，这么多人，
所以看到非常多的人。那可以让约瑟弟兄来介绍一下第五节中的这些人物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啊，当第二天有哪些人来审判耶稣呢？哎，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啊，也有三类人。那第一类人是什么？是官府。那第二类人是长老，第三类人是文士。那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就召开了一个公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官府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长们。他们是代表宗教界的。那长老其实是行政方面的代表，他们是代表百姓的，就相当于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一样，哎，有这种意思。那文士则是指当时的法利赛人了，就代表法律领域的。你看，我们看到他们好像还挺完整的，有宗教界的，有人民代表人民的，哎，还有法律领域的，哎，这是这三类人。好，
好，那当时。其实这个阵容是蛮好，蛮豪华的，是蛮豪华的。那当时就是以色列审判的这样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是什么呢？
好的，那让我来说一下，其实就是刚刚约瑟弟兄提到这样的一个公会。刚刚约瑟弟兄提到了，官府长老文士聚集在耶路撒冷召开这样的一个公会。那公会就是当时以色列最高的决策机关。公会呢是起源于旧约时代。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位，有这样的一个70位长老的一个会议，是来协助摩西一起来管理的。那
是在旧约里边开始的是吗？
对，就是起源于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摩西一个人在带领百姓们，等于说，那么要处理这些，所有百姓的各种的民怨。
是的。
所以他也是怎么不胜其烦，或者说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的所有人的一些投诉。所以呢，耶和华就任命了70位长老，等于在摩西下面成为了一个摩西的代表的这样的感觉。分担了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成为了摩西的一个帮手。是在民数记11章16节里面提到了这样。
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
好的，经文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就是这个就是公会的一个起源是吧？
对。
那现在当时呢，在彼得和约翰被抓的主后1世纪，当时呢公会主要是由哪些人来构成的呢？
那就是刚刚我们第五节看到这样的几个类别。官府就是宗教界的领袖。长老就是代表百姓的行政上的领袖。还有文士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研究律法的。所以就是这三类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公会的主席是大祭司。因为撒都盖人本身是等于说祭司阶层嘛。
是。
然后他们的公会的整个公会的主席是大祭司。
那一共是几个人呢？
所以等于说70人的一个会议加上一个主席，一共是71人。
71个人。那他们是每次，应该不是每次都参加，都是70人参加。
虽然不知道具体他们有没有旷工，但是参的总是不太可能每次都召集这么多人。
但是基本的构成人员应该是到位了
啊。估计每个类别可能至少也来个几个人吧，至少轮流来或者是这样。
是，好，那
好，然后要再具体讲一讲的话，就是还是我们一直都讲刚刚都讲这个阵容非常豪华。
嗯，
那觉得说有必要吗？就这两个人，如果我们看彼得和约翰干了什么呢？他们治疗了一个瘸腿的人，
是，
然后呢就突然就来了怎么几十个人一起来审判，就觉得很奇怪，好像他是怎样，他是什么叛乱了吗？还是怎样？
是，
还是什么连环杀人案？还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呢就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想要除掉这些门徒。
是，对。然后看那个第六节的话，这里边的是
大这些大祭司，
对，然后能解释，能稍微的再解释一下这个大祭司。
那第六节这边大祭司亚纳就是现任的大祭司，亚纳是前任大祭司，该亚法是现任的大祭司，所以呢现任大祭司、前任大祭司，然后呢还有这些大祭司的亲族全部聚集在一起。那这些人呢，如果我们看福音书里的故事，他们就是那些煽动犹太人让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是是，
那这些都是大祭司里面的，就是大祭司群体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
嗯嗯，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告诉我们各种的宗教界显赫的人物全来了。
是
那就是更加让我们也回顾之前讲的撒都该人这个派别，就是最恨门徒、最恨耶稣的这些人，就是都来了，想要把门徒真的除掉。
是是，那现在他们这些来了好多人，就是来了这些很重要的人物，来审判这个门徒彼得和约翰。然后那这个公会审判的，就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说一下查一下我们查过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审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第七节里面有提到说叫使徒站在中间，就是说叫彼得和约翰站在公会的中间去审问他们，这个就体现了当时公会审判的样子。犹太公会的成员身着长袍，在高台上围坐成半圆形，然后被告呢站在低矮的地板上接受审问。从法庭的外观来看，就是足以对被告造成一个很有压迫感的一个氛围。
是，
然后现在他们开始审问彼得和约翰了。
那开始审问彼得和约翰，审问的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是有两个，就是也是在第七节后面有提到的。第一个是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做这事，第二个是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个事。
是，那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他们问这样的问题，就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特别是那些个既得利益者，都是以异端的罪名来铲除那些个不符合他们心意或者是对他们可能有损害的人。然后所以呢在这些个对异端的指控里面，最典型的罪名就是以神以外的名字行神迹和奇迹
啊，
所以他们才会问这样问题，就是给他们下圈套，然后让他们说神以外的名字。
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
谁指使你做这样的事情。
对，肯定就是正常的人就会这样去问嘛，但是他们就是为了下圈套，所以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
约
瑟弟兄有补充吗？
那我们看他问的这两个问题啊，都有指向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用什么能力做这件事，第二个问题你奉谁的名做这事，这个指向性是什么呢？就是有宗教的指向性。就是
为什么就是非要把这个事情往宗教方面去？
对，他就是故意要这么去引到上面去，因为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当时宗教领袖啊，对，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啊，他们总以异端的罪名，就是铲除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者损害自己利益的人。那异端，我们说到异端的话，那就是和神有关了。 那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神有一个诫命，就是说你们申命记的十三章的1到5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中间若有先知，哎，或者是做梦然后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就是这样说你们来跟随我们吧，哎，去侍奉这个神吧，然后当时神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哎，因为你们要试验，就是要试验，就是他们可能是试验你们的，就是是异端，是假神，是这样的警告他们。然后神说你们要专心的敬畏耶和华，然后谨守他的诫命，然后不要侍奉别的神。还有那做梦用言语叛逆，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他才是你们的神。就是你行了个神迹啊，除了这个神，然后别的神行了神迹啊，或者是你做了一些的异象啊，看了一些有一些的异梦啊，这些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话，就不用相信。是这样的，这是旧约的耶稣分明这么规定的。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哎，那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到文士，他们都是宗教界的代表，
是
他们一直延续下来，从旧约延续到耶稣再来，他们是正统的，好像就是，如果和他们信的神不一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异端了嘛。他们一直信的都是耶和华神嘛。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想设下一个诡计和圈套，然后要把这个彼得和约翰的这个医治神器是说成是基于神以外的灵做成的事情。
对，就是基于别的一个神。那如果他说，哎，是耶稣给我们能力这么行的。哎，那我们信的是耶和华，你信的是这个被我们前不久钉死的耶稣，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他们定罪成异端。
对，你如果说耶稣，就把他定成异端了。
嗯，
如果说耶和华的话，那我们也信的耶和华，我们为什么不能行这种神迹？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那你非得你在安息日去做这个神迹啊？那神说不能干犯安息日呢？如果这么说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会定他们为亵渎神的人。
所以他们就想把这个问题，然后一直引向一个宗教的问题，是吧？
对，所以他们想的非常的周到，就是你怎么回答都不行的，都是有问题的。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哦，
让他们去。
现在好危险的一个事情，
对，非常狡猾的一个问题。
那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审判，彼得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现在是看左，不管怎么回复都是死路一条，都是目的。他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彼得和约翰要处死，不管怎么回复。那彼得现在有没有被吓坏，然后不敢说话，或者是要想要去辩解一些事实呢？
好，那我先来讲一讲。那听到刚刚约瑟弟兄的分享，其实就像刚刚有问的，如果把自己带入到里面，
是
真是死路一条。
是，不管你怎么回答都是死路一条。
那我觉得正常来讲，从人的角度当然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说什么，然后非常紧张或者是甚至要就是非常小心的去考虑接下来说的话会不会把自己置于死地。
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彼得他是说的话都非常的果断，而且非常勇敢。那原因呢就是在第八节里说的，他是被圣灵充满。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胆量或者说自己的勇敢的说话，而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他能够勇敢的去见证。在第十节中说，你们所有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应当知道，这个我们行的神迹，这个痊愈是奉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等于他没有任何的害怕，没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
彼得变了。
对，
彼得变了。
彼得跟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他逃跑啊这种行为有非常鲜明的对比。
是啊，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彼得吗？
对，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确知道，这就是圣灵充满，不是他自己本心，这就不是他自己的能力。那这样的一个见证，他的信息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这样的医治，这样的神迹是奉着耶稣的名。而且呢彼得也非常明确说了，就是说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
是，
他根本没有留任何的余地。他当时说的话其实就 等于说完全没有考虑说我说了这样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干掉，会不会被他杀掉，其实他根本没有在想，而是被圣灵充满而说的就是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福音。
是，哇哦，彼得真的变了。
对，
有谁要补充吗？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彼得在这里说的特别的有智慧，所以在后面的文章里也有说，就是经文里说到他们都不相信这是彼得能说出来的话，因为当时那些公会议员要把这个事情定义为犯罪的事情，所以彼得故意强调说这些事情都是善行，
是他这个医治这个瘸腿的人是善行善事，
对，并且大胆的传讲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还有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向公会预言和以色列百姓明确地宣告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公会议员和以色列百姓将耶稣定罪并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救活耶稣证明耶稣是无罪的，第三个是神救活耶稣被证明是无罪的耶稣因着耶稣的名使这个天生瘸腿的人好了，
是简单明了，
是
就是讲耶稣讲真讲福音。然后后来再就是根据彼得根据这三点事实，然后为根据就说是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然而这个石头已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查了一下这个房这个头块石头呢是在两个临街的墙之间起到固定临街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基石，然后呢在当时的这个建筑当中呢这块石头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然后呢这个建筑师们也总会在这个房角石上刻自己的名字。然后这句经文呢其实引用的知道大家知道是引用的哪儿吗？
诗篇
对，
不知道哪里哦，
是哪呢？
诗篇呢是118篇22节的经文，这个也是我查到的，我觉得知道诗篇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呢这个本来呢预示是被列国藐视的以色列被神拣选实行要实行神的计划，然后在这里呢这段经文一指呢耶稣就像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一样呢，然后是被公会议员和以色列百姓丢弃并钉在了十字架上，然而呢就像是被丢弃的这个石头成为房角石一样，然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使他成为救恩的基石。我觉得真的是觉得彼得真的是变了，变得刚才那个前面马卡利奥弟兄讲他没有害怕，他没有就是被这个问题然后是所这样就扣在这个问题里边，或者是在回复的时候要解释啊我是没有罪的，或者是讲一些话的时候会考虑到我这样讲会不会我会因为这些回复而造成我的生命危险，他没有，然后就说圣灵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就很大胆地讲出来了这个福音。然后其实这里边的一个圣灵充满呢、我们看这个原文它是一个不定过去被动态，这表示是一种暂时性的圣灵充满。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就是说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圣灵充满呢不是说彼得他本来没有意思要去传这个福音，然后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所控制了，然后就是说没有这个本意，然后但是不得已然后我就这样去要传福音传这个福音，其实不是，这里边这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他心里本意就是要去传这个福音，但是可能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也是彼得第一次在面对仇敌这样面对敌对者的环境嘛，然后圣灵就充满他让他能够去讲他里边想要讲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圣灵帮助他把这个福音讲出去。
是的。
好。可以。是。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对于第五点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 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感动或者是应用呢？
好，那我先来，也是跟刚刚最后分享的比较有关系。
嗯，
就是我们看到彼得，刚刚也讲了，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我们看的所有圣经中的一些门徒，都不要把他们当成圣人。其实我们在福音故事中看到他们都是一开始非常的疑惑，
嗯，
或者就是好像脑袋不太聪明的样子，总是被耶稣一直责备，就说怎么听不懂我在想什么。
是，圣经也写他们就看起来像没有文化的人一样。
但是呢，这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说觉得说啊，我们不像那些门徒一样，我们不像那些门徒那么的圣洁，但其实他们也都是在追随耶稣的过程中，在他们的信仰生命之中不断的成长。
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受到这样的鼓励。
嗯，
不管我们之前可能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我们可能还处在灵命中比较幼稚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呢他们都是等于说我们的一个榜样。
是，
也是我们非常实际的一个榜样，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是，就是今天感觉彼得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是彼得之前也是这样一个软弱，但是就跟我们一样。还有昨天啊，不是昨天，是上一期我们去分享的内容也是一样。他们在彼得那么有能力，然后是被一个通过圣灵，然后医治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然后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这样在奇迹的一个当中，结果呢，不是说被人去崇拜了，哇，好有能力，信耶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结果是，却是他们被当时一个社会的掌权者被抓，是，就是他们其实跟我们都是一个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现在看彼得他这样有能力，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或者是给我们一种信心，就是我们也有可能，也可以变成彼得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圣灵这样带领，给了一种可能性，给了我一种内心的一种可能性。
是的。
我就想到那个路加福音书里面12章有一个节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
是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是，
就刚好就是和这个场景是一样的，就他们也是被带到了就是会众面前，官府有权柄的人面前，然后彼得就是他没有再遵从自己原来老我的那种就是很可能去躲避逃避不认的这样一个就是自己，然后去完全的去根据圣灵的去指教，然后听着圣灵去指教他们当说的话，然后在这里就写他被圣灵充满了之后，然后就没有落入他们的那个陷阱，然后也可以让他们脱困，然后也还能够传讲这个福音。
我看到是今天就是第11节的经文说到，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根基嘛，如果他倒的话，我们的房子也会倒，然后我们的生命也会倒塌。可能在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把它放到最先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选择之上，但是在这里就再一次的看到了它的重要性，然后包括我们在讲关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依靠的圣灵的力量，而且可能世界上的人会还有一些不信的，或者说敌对的敌基督教的，会觉得他就是没有用的那种石头的感觉，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在现在仍然在掌权，仍然在做王的还是我们的耶稣。
是， 只有耶稣基督是王。
我看到就是彼得的转变也好，或者他被圣灵充满以后说的话语都非常充满智慧，
是
也充满胆量，就是被圣灵充满特别的重要，
而且简洁，
对，也简洁，然后就也能够把那个点说得特别的明白清楚。就是如果可能我们心中有话，如果胆怯的话也说不出来，
对，是的，
所以这个力量特别的重要，这个胆量，所以被圣灵充满是特别重要的。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包括的学习啊、论文啊，有的不敢面对教，不敢去找导师啊，都有这种情况，
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很胆怯，就是觉得我能不能完成这个学业。以后我发现周围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我想这些都神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胆量去勇敢的去面对。圣灵充满特别重要，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然后我也更应该去追求圣灵的充满吧，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同在。
好，
好，
都分享了吗？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18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再见。